不要给我 hashtag AKA
撕标大会。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不要给我 hashtag AKA 撕标大会，终于到了第四集，我是 Bell AKA 东区社畜 AKA 标签拥抱者。
嗨，大家好，我是很喜欢阿斯话题的阿斯 AKA 九年老手人气 AKA Google 关键字狂热者。
天哪，不可思议，是第四集嘞！
对啊，好感动。
而且其实第三集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的是什么吗？是认真磨人，
没错。
那其实有很多观众或听众都来跟我们讲说，我们这次的笑声的力度非同小可。
对，因为那个来宾认磨跟我们很熟，而且我们就是使出了所有看家本，你希望不会是巅峰。
不要这样，那个只是我们小露身手好吗？
OK， 就是大家有说有那个各种 tag 啊，又有选择撕标东西君嘛，
对，
然后我们会努力在发展更多单元，
真的，我觉得我们希望就是每一集都给大家有一些惊喜。
对，而且其实跟我想象中很不一样的是，就是我以为大家听完只会觉得我们的热魔有点 key 笑，没想到很多潜在热魔听完以后觉得天哪，我太不认真了，我真的傻眼。
所以完全是激发了全世界的热魔要来认真起来，大家都想要 PK 谁最认真，是不是？
对，而且还有人去那个借了原子习惯，我想说是怎么回事。
对，我就想说哎、欸，这本书其实光听名字很难读哎、欸，
就是我不想要什么原子习
惯，我也不想，而且我觉得就人生已经够累了，大家可以学习放下吗？
对，那也有人为老王就是心理面积，求老王心理阴影面积，觉得他很可怜，这样要做 SWOT 分析。
但我必须说啊，我要为老王说一声，老王其实根本不 care， 老王其实洋洋得意，因为他毕竟收服了史上最厉害的认真魔人。
哦，对啦，对啦，有点神奇宝贝收服的感觉。
是啊，我觉得老王心上一定觉得他很了不起，还要骂他这样。
好啊，那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啊热门话题，就是呢，我们终于搭上了本波 COVID-19 确诊热潮，
史上最热的话题，就是Vale 这一位健康宝宝，就是我本人，其实我就是才刚打第三剂疫苗，说实在我还没有打满一个月，结果我在打了第二周之后我居然就确诊了。
哦，第二周？
对，就是第三剂我打完两周后我就确诊、哦、我想说我现在不是就是抵抗力正旺盛的时候，所以我根本就你知道没有任何的拘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事实上我也没有不认真防疫，可是我还是确诊了。
我只能说我听到 Vale 确诊的时候，我当下是觉得啊真的很可怜，但一方面觉得不意外。因为他就是一个很爱在那边说他自己是一个健康宝宝，这种每天在立 flag 的人当然很容易确诊。
然后想要去看电影就看电影，想要看展览就看展览、
啊、
完全没有在害怕的意思。但我们全家都确诊，可是我们全家其实住在同一个空间、哦、有一个人居然没有确诊，你猜是谁？
谁？
就是 我一直在喝酒的老爸。
哦，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像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市传说，就是真的有很多朋友跟我讲说是不是喝了酒精真的就是抵抗力会变好，会有杀菌的效果，所以确诊率就变得很低。
喂，卫福部吗？这里有人在造谣。
好了，大家参考看看就好，也可以观察一下你身边的人没有确诊到底是疫苗打得最正确呢，还是说喝了比较多酒精，这可能都仅供参考，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哦。
好，那我最近的近况就是我上个礼拜刚搬家，就是哦累死我了，就是说
怎么说，
因为我光是装潢就搞了快半年，然后我在等家具、嗯、我等个冰箱也等了5个月，就是
你怎样是订了很高级的冰箱是不是？
没有没有，他就是最近你知道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卡在海上、
啊、是，
对，然后我觉得哎、欸，搬完家之后其实我现在刚入住，我有时候突然在家里都觉得哎、欸，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样子，
你还在适应中。
对，
是是，
但他只能说也是一个人生里程碑。
可是我必须说我还是非常羡慕阿斯尼，因为我觉得以一个正在租屋的少女，就是我本人
少女
就是我觉得我其实还是很羡慕可以真的买到房子，所以 我的人生志业并没有买房子的这一条路，因为这真的还是有各种的考量嘛。可是我觉得有拥有自己的房子，相对之下就不会去承 受很多租屋的难题。
什么难题？
你知道其实因为其实 Vail 是老大不小了，然后我在平也是从高中的时候来到台北念书，就一路租屋下来，我都从来都没有对于就是拿出身份证给房东去写基本资料有任何障碍。可是我在最近租屋的时候，大概一年前吧，那我因为我跟我另外一个室友相差的岁数比较多，差了6岁，然后他其实就是20好几，我本人已经35岁了、嗯、那我就在想说他会不会觉得说就是这把年纪然后还单身女子，然后还跟另外一个女生一起住在这里，那会不会觉得这女生怪怪什么？所以我在拿出身份证的时候我有点害羞，就很害怕她会质疑我说你是不是不应该在租房子啦、
你怎么可以融入这个社会这么难堪的思想。我跟你说现在台湾女生平均年龄是80岁，你35岁根本就是人生刚起步，
是不是？我根本就黄金年代好不好，拜托我花样年华、欸、
对，真让我想到啊最近有个 FB 的粉丝专业叫直男行为研究社，
是
就内容还蛮有趣的，就是会有一些用匿名PO出可能他们在交友软体上、啊、或生活互动上跟所谓直男就是对话，那有时候一些对话都让他很傻眼。你说有一个大概30岁女生、
okay.
她就是最近刚认识一个男生，然后大概碰面2次吧、嗯、然后这2次之后呢，男生就在 LINE 问她说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跟我交往。那女生想说哈，我根本还不认识你
才 dating 2次，
对，结果没想到这个男生竟然回她说啊，你再想下去就没有人要你啦，哈哈哈，你彭佳慧
好烦，那什么意思？我想说请问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你交往还要被你抨击我老大不小这件事？
对，而且彭佳慧就是莫名被波及这样子，
彭佳慧应该也觉得是我怎样，我躺着也中枪是不是？
对对对，我就是要讲躺着也中枪然后而且他后来还说哦，我们都老大不小，而且你现在30，大龄女子啊哈哈，差不多是我妈可以接受的紧绷范围了，然后再来小孩就要生不出来。对，这就是引起了所有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彭佳慧，
是
就是就算你抨击了彭佳慧，我们背后有千千万个彭佳慧，
没错。而且说实在的，我其实我觉得在听完这3句他的发言，我觉得最让人生气的就是你要跟我交往居然是因为我年纪到了，
应该是说他觉得你年纪已经到了你无法说 no 的年纪了。
OK OK，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傻眼，是而什么叫做三十岁就大龄，而且听起来妈妈也是一个需要在这个关系中的人，然后又讲说啊，你30岁再不生怎么样，巴拉巴拉的。讲到就是这个彭佳慧的话，为什么这件事他马上讲彭佳慧，他后面有讲嘛，就是连接到大龄女子，也就是彭佳慧拿到金曲奖歌后的那一首歌。对，那所以大龄女子在爱情市场上，
要不要唱一下？要不要大家没有 get 到？
我们都曾经嫁个好丈夫。哒哒哒哒哒哒，算了，我不要再唱了，我不要再侮辱大家耳朵。但总之呢，好像就是在说大龄女子在爱情市场上就被称斤论两一样。
是，
对，难道大龄就是难前进婚姻，或者是婚姻一定就是大龄女子要追求的吗？
没错，
对，所以我们今天又来了，
耶、yeah! ，就是非常沉重的帮我们扛下了一个彭佳慧的标签，因为她是真的是最近最红，但可能是大家也最有感。又不敢碰触的一个标签。
是，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 Hashtag 你是彭佳慧 Sophie。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aka 后山皮李娜英。
yeah! 大家是马上脑海中就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女孩，是因为李娜英真的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人。然后这个标签啊，我们之所以称我们的 Sophie 是后山皮李娜英，就是因为她刚才在阳光底下还是呈现一种飘逸气质的仙女感，
非常的轻盈。
对，
因为她也有在学舞，现代舞啊武术等等的。
对，所以其实我这边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 Sophie。 我可以冒昧的问一下 Sophie、今年贵庚吗？
44岁。
对，所以她真的是一个可以扛就被贴上彭佳慧的女子，你自己觉得是吗？
老实讲，我觉得大家没有叫我阿姨真是很客气。 谢谢大家，
是仙女好吗？你是仙女，
谢谢大家。这样
好，因为 Sophie 我们之所以会认识，纯粹是因为我们的视觉动物 Noel， 就我们的封面设计师 Noel， 其实留法过3年。那他在法国的时候就认识了我们的李娜英这神奇的女子
Sophie，
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际会，我们发现说，哎、欸，有 Sophie 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然后他很适合在他这个年纪来同时跟我们聊聊彭佳慧的看法。那加上自己本身星座是狮子座，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其实今天我相信他自己应该会有很多很好的建议跟意见还有想法，可以告诉我们彭佳慧到底发生什么事。最重要是他其实有经营一个大龄女子同居时代的 Facebook
对，
社团
小小的社团。
这个社团你经营多久了？
其实也没几个月吧，大概今年可能1、2月，纯粹是朋友之间想闲聊，然后就是几个大龄女子嘛，就出于这样子无聊的动机而开设的小社团。
是，
那你那时候取名的时候，你要取大龄女子，你有经过别人同意吗？
那我想一下，
经过其他朋友的同意。
其实老实讲我还真的不记得，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名称一定是不会有异议的啊。
okay,
对
okay,
就是很开心的接受大龄女子。
没错没错，坦然的接受。
很棒很棒，对，真的。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他更适合来聊这个标签。那既然我们刚才都提到直男研究社这令人恼怒的例子，我其实也是想要问问我们家的 Sophie， 是目前上一段恋爱谈多是多久之前，还是你现在正在谈恋爱当中？
没有耶，现在空床。上一段，天哪，有点久，六年吧。
是六年 ，OK 啊，很好啊。六年大概是也是三十六岁的时候吗？38岁的时候，
对
的，最后算是离自己最近的一场恋爱。
没错，
你有遭遇过像刚才我们网络上的彭佳慧的这么残忍的对待吗？
老实说没有耶，就是可能我交往的对象通常要么跟我同龄，就是要么是大我一点。但我觉得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就是如果我大龄，难道你有好到哪里去吗？你很小吗？你很鲜肉吗？你不是啊。
可是很多直男都很双标仔哦，因为他觉得他30几岁 OK， 那你可能30几岁就要生了之类的。你有被逼婚过吗？
倒也没有耶、就是可能20几岁很年轻的时候交的男朋友，有因为交往时间长了，然后就觉得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顺理成章会步入礼堂，但当然最后这件事没有发生啦。
是、
可是我还是要就是提醒大家，因为大家刚才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我隐约的感觉到大家把大龄这个字也形容成一个比较负面的形容词，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先问过我的朋友才能娶大龄女子同居。
至少我没有娶乐龄。
我觉得
你很棒。说到乐龄呢，因为我之前在老人领域工作嘛，我们乐龄大概都是指差不多50岁以上。
所以是有定义的，是不是？
对，就是如果你可以参加乐龄大学是要50岁以上。对对对。
但我还是觉得50岁就称为乐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年轻耶。
真的你觉得乐龄听起来
叫60岁
以上，会比高龄好吧？
所以有不同的阶层，是不是？
你刚才有讲到大龄可以接受嘛？感觉你刚才说坦然接受，可是人生总有那么一刻，你走到了可以坦然接受的时候，你大概觉得你是什么时候可以接受大龄这个字？
因为我知道很多女性她可能过了30，也不一定是女性，可能男生也有
28之后就不讲
年龄，有这么严格？
对，28是什么概念？
陈美凤就说我是永远28岁。
我个人我觉得我是33岁的时候，我有比较明显的感觉，我到了34，有点讲不出，34 OK。
天哪，我不能相信，34还小吧？就是尴尬的点在哪里啊？
不行哦 Sophie， 你要回过头，你的身份稍微转一下。你觉得你大概哪个年纪非常接受大龄，或是你到哪个年纪觉得有点卡不太想讲年龄？
我觉得认真说起来可能是40以后。
Okay,
我觉得我自己对于年纪的增长这件事的自觉不太高。
怎么说？
就是可能我太专注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或者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没有太意识到年龄这件事情，它其实每年一直在增长，或者是它造成一个障碍。其实我觉得我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这个自觉的。
那为什么40岁之后？就是40岁有感觉到怎么跨越的感觉吗？还是
哦，我觉得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你发现脸上有些皱纹，睡醒之后它依然不消。
所以40岁以前是有皱纹都可以抚平，
就
是
你知道，通常那就只是睡纹，就是你可能睡觉压到，然后一阵子之后它就消掉，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开始，你就觉得说，那个纹路有点深，然后好像一直有点难抚平。
OK，
我必须跟大家说，其实 Sophie 现在在我们面前，她真的是一个 baby face，
是，
对，所以我觉得她到40岁才有这件事，我觉得有更令我就是又羡慕又嫉妒。对，所以你刚才讲嘛，感觉好像并不是什么心理的感受，而是一个生理条件长在你外面给你的冲击，
就视觉上看到才意识到这件事。
因为喜欢看漂亮东西的人会有点无法接受，就是
那所以看到皱纹无法抚平有什么感觉吗？或是对40岁之后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必须要坦诚，就是有一小段时间是有一点沮丧的，然后是有一点惊慌的，就觉得哇天哪，我真的要老了耶。对对，突然有这个意识，
是
就是我自己真的步入中年。
那你是怎么转换，就是平息这样子的焦虑，然后开始释然的面对自己的年纪呢？
其实我就在想，就像你们刚刚讲的，现在女生平均年龄到80岁，那老实讲每个人都要走过这个过程，就是它是迟早的事。那我们现在就算40，人生也才过了一半，接下来
真的
假如不幸啊，不是假如幸运活到80岁，
不需要，我们就直接讲不幸的话，居然要活到80，
对，居然得活到80岁，
真是超长寿，
撑那么久到底是要做什么？
真的。然后呢
对，就是你看后续还有这么长的人生，那如果说我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希望自己保持青春美貌上， 这不是很没有意义吗？
很不科学。
对啊，
真的真的，
我觉得刚才 Sophie 讲一句话也是蛮震撼我，他说因为我生活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不是很在意年龄，我顿时觉得说好像我是不是生活太没重心。
你很在意年龄吗？
其实你有在很在意年龄吗？
其实我也没有很在意，但是你每次在做那种试调问卷调查的时候，你都会被再痛苦一次提醒。比如说要注册 APP 啊，然后写问卷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以前都可以写到25到30，然后30到34，今年的我要写35到39，
是我觉得做问卷的时候是一个很明显的自觉，因为你就又觉得又升了一阶，
真
的
的
感觉，
就你离那个年龄区段的最后那一列越来越近了，
是
有没有？
是。不过刚才 Sophie 有讲到说，大家没有叫我阿姨就不错，我是想好奇说你有被叫，
你何时被说有被称过姐或阿姨？
因为老实说，以我们这岁数，如果同辈的朋友有结婚有小孩的话，叫你阿姨是很正常的、
是，
对，
对，有侄儿，我也是被姑姑叫到不停，
对，对。那叫姐的话就更常见了。其实我觉得职场上有一些觉得自己很有礼貌的小朋友，
是
他们就会在你的名称后面加上什么什么姐，因为他觉得这是对你的一种尊敬尊重，
是，
对，
是。
那也许有些人不喜欢，我自己是无所谓啦，就对啊，我就姐啊，就这样。
你回想得起来你大概几岁有被叫姐吗？最小
快30的时候、
快
30，更年轻的同事就开始叫你姐。
所以你对姐这些称呼都没有任何觉得负面的感受，就是我就是你的姐、
是啊，就我觉得还好不会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应该是对自己相对有自信，所以你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称呼你。
阿斯
子的那个
阿斯姐觉得
我跟你说，因为我真的是属于从小到大我就是属于长得比较老来淡的那种、就是说长相会比同龄的成熟这样子，所以我被叫姐也是很经常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研究所的时候跟学弟妹去街头做一下问卷
OK 田野调查，
对，然后那时候是一个抗议的场合，然后我们就在做路边的路人的一些调查，调查他们为什么来抗议等等的。然后就那时候在发那个问卷工具给所有的学弟妹的时候，然后就我们旁边说那是你们教授。
我就觉得天哪，真的，
而且我讲话就是到什么 什么会让人家有一种严肃的感觉，就很像我好像是他们上司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就是被教姐，我就是某种程度上也被迫接受的。对，而且其实我大概过了也是才33之后，因为我觉得接近35也真的会有一点小觉得
小焦虑，
快要过中年的感觉。我接近33的时候，我就还蛮喜欢自称阿桑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感给我一种解放感，我觉得说我就说阿桑我本人怎样怎样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不用再在意世俗你们那些妹的眼光，我就是阿桑，我可以自在做我想做，我想要穿睡衣出门等等。
而且你真的就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你长相跟年纪相符的时代。
并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因为像我发觉很多那种年轻的 YouTuber 也很爱讲自己阿桑啊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那是一种自嘲跟自我解放吧，
我觉得也是一种自我认同吧。
我没有认同哦。
okay, 我真的认同是我觉得这个年纪我身为就是虽然我自称阿桑，可我觉得很自在啊。
哦，对对对，
是一种对这个年纪的自在感。
是
好，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的直男研究生，因为他除了大龄这个议题之外，他其实还有就是结婚这件事，因为提到妈妈提到生小孩嘛，所以我还是很想要问 Sophie， 是你觉得你自己的爱情观跟你的年轻的时候相比，你所向往的爱情或者理想条件甚至未来一起走往的方向有不同吗？
我觉得当然一定会啊，因为人每个阶段本来也就都会改变。那老实讲，我20几岁的时候是蛮恋爱动物的，然后就是浪漫至上。
现在不是吗？我觉得这个值得
怀疑。我看到你白眼哦。
什么叫恋爱动物？
就是非常容易陷进去。
Okay.
可能就是一方面也很容易答应别人的追求，然后就是谈恋爱之后也非常的会自然而然以对方为主。
OK，
就很愿意去配合对方或迁就对方这样。
那随时脑中就会想起走在红毯那一天。
好烦哦。
会吗？会吗？
真的是彭佳慧的主场。就我觉得20几、30几岁的时候会耶，就是那时候会对婚姻有向往。
什么样的向往？
我觉得大概可能也就是一种好像就是女人的归宿，就是如果说有一个结婚对象的话，有一个家庭的话，好像我就会幸福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是会有这样子的期待。
所以其实在交男友的时候也会去看说啊，我们的美好结局也不是美好的下一步就是要进入到婚姻。
对对对，
OK，
年轻的时候的确会这样想。
那现在呢？
我觉得现在比较容易会觉得说，好像我就算喜欢或欣赏某个人，我甚至也不一定要跟他交往啊，因为就是你就喜欢跟欣赏这个人，他是个美好的存在，那你就欣赏他的存在，那真的交往的话其实不见得会更开心。
天哪。
所以是已经进展到也不是说啊那我们就纯交往
了，
而是连交往都不要交往这样子。
就因为有些对象你就会觉得说哇他有些特质真的好吸引你，就是例如他很有才华，他长得很帅什么什么的，
是，
可是你也知道这些不会是在感情中幸福的保证。
所以像李娜英就是她是有遇到她的援兵啦。但是如果是现在你遇到援兵，她就帅帅在那里就好了，最好不要碰她这样。
也不是说最好不要碰她，但是就是不会有那种很积极的渴望说哇我一定好想要占有这个人，
跟她在一起，
对，我一定好想要跟她在一起。现在对我来讲，综合以前的恋爱经验啦，就我觉得激情这件事情大概只能撑2年。
我觉得2年蛮长的啊。
最长2年。
还是大家欢迎就是告诉我们你们激情维持多久。
对，这个值得统计一下，但我自己的经验是大概2年。
是，
然后2年之后就是那些很纯粹的荷尔蒙的反应它就没有了。
OK OK，
那接下来能不能撑就是看有没有办法是朋友。就两人之间是不是一个可以交谈的
一起生活
交心的对象。对，一起生活的对象。
所以有什么分野点吗？因为你刚才此前说以前是恋爱动物，那之后现在的心态已经有点佛系的概念，那你觉得有什么分野点？是年纪吗？还是什么状态？
或是不是年纪，可能是别的东西才会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是综合性的，因为年纪它必然就跟经验是有关的嘛，那累积的经验比较多了之后会有一点慢慢倾向于这个状态。
所以最近空窗6年都是在这个状态中。
嗯，可以这么说。不过空窗六年也是因为身边的男性真的很少啊，
生活圈太窄了。
生活圈，对，因为就是我这七年都在出版行业，然后下课可能就去舞蹈教室鬼混这样子，嗯，那都是非常阴盛阳衰的场合。
所以也不会想要去找一些比较阳盛的地方，
或是找一些新的方法让自己更有机会接触到新朋友，
但可能就是自己玩得太开心了，你知道，就没有想到要去做这件事情，
谈恋爱这件事，
对，
跟自己相处很开心，
真的。
好，那回到彭佳慧这一点，她最红的大概就两首歌，我刚才就有先透露，就是《走在红毯那一天》跟《大龄女子》，
没错。
那我觉得刚好，其实这两首歌啊，她其实也，我觉得它某种程度呈现我们台湾女生的一个状态，很有趣。就是走在红毯那一天是1999年那个发行的，1999年大概是现在二十年前
，
对，二十几年前，
22年前吧。
对，那22年前那时候彭佳慧是27岁，
哇，
对，然后所以她唱《走在红毯那一天》。那
这么早是不是？
对，我们现在看很不可思议，对不对？
对。
那再到2015年，他发行的《大龄女子》，那时候他43岁，差不多就是 Sophie 的年纪，所以你们两个对大龄的定义还蛮一致的，
是哦。
对，那再谈谈这两首歌词啊，《走在红毯那一天》就是他希望蒙上白纱啊，然后希望有人厮守到永远，而且要戴上幸福的戒指。最后也抱怨一下，女生要找到真诚的男人非常困难，这样子。
是，但是她后来是会不断 repeat 哪有那么难，然后最后再肯定真的那么难，但是有一种悲伤。
对，那而且 MV 是一群女子，感觉就是殷切期盼，大家都一起走在红毯上。
是，
对，所以20年前好像所有女生都在等待男生求婚的那种样态。对，那到了2015大龄女子，那时候找蓝心湄演嘛，
okay，
是一个非常 icon 的代表。
是，
那大女子的歌词就是在说啊，我们谁不曾盼望有一份好归宿，可以直到永远。那幸福啊，不会被拦住，总有一天可以被所有人羡慕。真爱也许只是迟到一步，
所以他还在等待，
对，
他还没有放弃哦。
可是唯一最大的差异就是，他没有再说要走在红毯那一天了，他只是想要一份真爱。所以20年前可能一切解答是走在红毯，好像走在红毯之后一切的恋爱什么都解决了，大家就是永远幸福，
王子跟公主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
是，再来20年后的话，其实大家知道说，其实要找到一份很长久感情也不容易，
真的很难。 对，
對，而且我们再回看到20年前1999年那时候平均初婚的年龄，初次结婚，
你说在22年前就走在红毯那一天出歌的时候，
对，男生是30.1，女生是26.1。
我的天啊，台湾社会有过那么早婚的年代？不是，
不是20几岁。
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爸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但是我们那边蛮传统，就会说哦，你那个可能高中毕业就可以结婚啦什么的，这种故事你们没听过吗？
没有欸，我没有被说过这件事。
但我当然知道我爸妈那一辈是很早，
对，
可能甚至大学毕业前，他们就已经嫁掉了
OK
之类的。对，
是，
对。那所以你看哦，那时候女生平均26岁，所以她27岁唱那一首歌的时候她有多着急。
真的耶，真的，因为她可能身边有一半的女子都嫁掉了。
对对，好，那我们来看哦，就是2021年，就是去年的话、
okay。
男生的话多了2岁，32.3 OK。 那女生呢已经多了4岁，30.4岁、
是，
对，
是，
所以已经是不同的时代了。
真的，
真的耶，所以我已经过了4年我的平均适婚年龄。
对，你比你是平均值的高端
哦。哦，是是是，谢谢提醒，谢谢提醒。
对，但是我要讲一下，其实我们截至2020年啊，台湾25到44岁，就刚好 Sophie 到我们这年纪，是所谓适婚年龄。
Okay，
未婚率有 43.2%，
这是有分男女还是
一起的？
一起
的，一起
的。
所以其实 43.2% 你没有结婚其实非常正常，等于快一半人都没有结。
是，但其实我还是必须说，我身边这样纵观我自己的朋友，真的有一半是甚至更多的人是没结婚。对，
对，对。然后我自己最压抑最压抑的就是我的结婚年龄竟然是20年前的标准。
你
这么早婚
要嫁了？
我26岁结婚，而且我真的觉得当时我完全不觉得我有比较早。我还想说我工作了几年，然后后来之后30岁的我，因为我后来又读研究所什么的， 同学就一直不可思议的说，你干嘛那么早结婚啊？然后我心想说，对啊，我是被剥夺什么？
所以你有后悔吗？还是其实也没有？
我有后悔结婚制度这件事，但没有后悔就是跟现在
这位
室友在一起这样子。对，但我现在想起来，我原来我的标准这么的复古。
对，可是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纪，因为你想想看，1999年大概应该是我们国小国中生的时候，就是少女情怀开始要萌芽的时间。那时候我自己回想，我小时候我好像也真的把自己设定自己的结婚年龄是26岁耶。
Sophie 小时候有预想过这个问题吗？
是对几岁想要结婚这件事吗？
是没有设定几岁啦，但是就是总是也会觉得说，哇，应该会有这么一天吧。
是，
所以我这边也是想要问 Sophie， 因为刚才其实我们有提到说 Sophie 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会想象跟自己对面的这位就是男友先生走到红毯的那一段嘛，可是到了这个岁数了，其实结不结婚对来讲还是必要的吗？
当然不必要啊。
怎么说当然不必要？
我觉得其实也许女生朋友会有这种感觉，是说你在30几岁的时候也许会经历一波长辈的逼婚潮，
是
因为他觉得你的年限你的保鲜期已经快要到了，
居然有保鲜期，好可怜。
对，就是你的市场竞争力正在急速的下滑，所以可能要趁那个必须要清仓之前想办法把你卖掉，
免得滞销，是不是？
就是长辈会在那个时候会有一波着急，然后我觉得不可讳言的是自己心里也会有这种被影响的感觉，就是啊，好像那是一个人生的义务，或者是你要对父母的一个交代。可是过了那个年纪之后你就自由了。
那年纪是什么年纪居然可以这么自由？
我想38以后。
Oh,
对，
okay,
以我的经验、
okay.
长辈就放弃了。
你3年就自由
了。对，我再撑一下，我再撑一下。要不然我现在其实还是蛮挣扎的。你知道
是长辈会给你压力吗？还是
哦，真的是从28岁开始给压力，给到现在。
有没有强迫你去拜那个月老庙呢？
他们没有强迫，但他真的很喜欢把亲朋好友的儿子啊，什么小老板的什么年轻朋友啊，介绍给自己。
对，
Sophie 有被这样介绍，
你就自由了。
你是说38岁亲友也不再介绍了吗？
就是当他们突然真的意识到说，对你年纪已经大到就是好像没有结婚的必要，或者是说。我在猜会不会跟生育能力的年龄是有关的，就是也许他们也开始觉得说你好像也不太适合生小孩了，这个事情自动就会消失。
OK，
对，
所以我们这边也提到说其实大家对于结婚的适婚年龄这件事到底几岁适合结婚，其实是based on 你到底还生不生得出孩子的适合年纪。
所以说与其说是适婚年龄，不如说是
适生
年
龄。真的耶，
这传统观念上啦，会为你着急，可能就是担心这样你就没有孩子什么的。
对、
但是我也是想问，因为当Sophie 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其实对于结婚是觉得没有那么必要了，但除了现实生活中这种比较外在的因素之外，你自己内在也有做一些不同的思考跟转变吗？
我自己觉得其实随着年龄增长的一个好处是你会越来越认识自己，可以这么说、然后也越来越认识人性。
人性，
对，
感觉洞察人生了。
也不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你例如说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要去改变别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OK，
对，那我觉得在关系中如果很年轻的时候会愿意去迁就，要么就是觉得自己是可以被改变的，然后或者是对自己认识不够，觉得说啊，我可以为了配合你做到这样我没有问题，但也许你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发现不行，我真的不行，就是这样我会很不快乐，这个没有办法 work。 那另外一方面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方好像是可以被改变的，例如说我只要再努力下去，他的某一些缺点，某一些我看不惯的地方就会被我改变。
OK， 就是相信自己有改变别人的力量。
对对，
希望觉得爱情会解决一切。
对。但这个误会吧。这个妄想。到了有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就会消退。所以会开始用比较实际的眼光看这样子的事情。就的确我觉得他会在进入关系的时候 让我们变得比较，可以说比较保守。的确是，
就是可以这么说，因为你也体会到，因为 我也常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都不希望别人改变你，你怎么可能期待你改变其他人？
真的，
所以这会让你在进入一个不管是交往关系或婚姻关系的时候，都开始觉得你是不是你不再想要再勉强自己去适应那些形状了吗？
会去评估说我真的可以适应吗？
了解。
对，例如说就是也许有一些男生的期待是，哇，他交往到一个对象非常娴熟好了，就是很热爱做家事啊，就是非常居家，
是，
但也许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居家型的人，我可能更喜欢就是往外探索啊，去学新东西，去上课，去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对于自己本质的认知。那如果他期待的是一个很居家型的人的话，即使我一开始勉强配合，我想这段关系没有办法很长久。
是，
另外一种问法是，你但还是会向往结婚吗？以你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向往有一个伴侣
，OK，
还是会向往有一个伴侣，
是，
然后可以一起生活，但结婚真的就因为它就是一个形式，而且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更多的意义其实是在给长辈交代，
是，
对，
这件事情就不得不问阿斯，因为阿斯是九年老手人妻嘛，他毕竟对结婚、
是现场唯一有经验的人、
是的，他真的对结婚制度殊多的了解。
是，
以 Sophie 跟我这样的年纪，你会建议我们如果真的遇到对的人还是可以结婚吗？
我应该没有这个高度去建议别人。但是我觉得，那你刚才也说嘛，不会想要再勉强自己的时候，你都已经自由了，为什么要回来再跑进去，
对，
就是这个框架里面。对，刚刚 Sophie 有讲说好像以前在自由前的那一段痛苦时间啊，你的家庭爸妈会怎么样要求你要结婚或什么，他们用什么理由？
其实理由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但我妈很明确的就是很直白的跟我说，欸，如果你这辈子都没有嫁人，我会觉得我有点失败。
关她什么事？
我想说真的不要这么的一厢情愿吧。
可是他们以前常常说什么孩子结婚我的人生就完成了，
对对，就是好像你是他的一个 KPI， 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人生活得长不长或开不开心，其实跟结婚它就是一种选择而已。因为对 Bill 来讲，其实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觉得有没有结婚对我来讲一点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开心。大家赶快把这枷锁脱掉好吗？
感觉 Sophie 你身边好像也没有人会叫你什么阿姨啊或什么的，是不是对你是所谓大龄女子并不会有太多这种碎像我们刚才那种碎嘴的事情？
可能真的看环境吧。那因为我就说我之前几年在出版业，然后出版业未婚的比率相当高。
为什么？
我觉得也就跟也应该跟那个阴盛阳衰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对，那下课在舞蹈教室的话就小朋友很多，都是年轻的妹妹蛮多的，那在婚姻状态中的人应该也算是少数。
OK，
所以我的确比较没有意识到社会对这方面的那种道德枷锁跟压力的存在。
我觉得它也促成你更自在的去做大龄女子。
是，
对，但是我觉得无论自己的生活周遭有没有这个枷锁，我觉得身为女性好了，我们可能都或者男性也可以，就是我们还是要时时的提醒自己不要被这样结婚啊一定的岁数一定要做什么事而捆绑住。
对，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我们开头讲了直男行为研究社，但是其实我们要强调这种传统的观念绝对不是只有男生对女生，女生对女生也会。像那时候蔡英文选总统的时候啊，我妈就会觉得不能投给他，因为她觉得
我加一，因为我妈也是，
理由是
她觉得说哦，这个人他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就怪
怪
的，
怪
怪
的，对
对，然后还说哦，那他就不知道生小孩是怎么样，就是好像没有站在他这个阵营里面，然后所以他会不懂得民间疾苦的那种概念。
是，但我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齁，就是知不知道结婚生子有多痛苦根本不需要亲身体验就会感受到了，谢谢。
就张开眼睛看看你周遭这样吗？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这一段就先这样，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聊聊。
好，
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刚才聊了非常多结婚的话题嘛，那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想象？其实我也很想跟 Sophie 继续聊下去。
嗯，
对，那因为大家现在其实很卡在结婚可能是美好人生的必经之路，但如果今天我们选择不婚或是未必需要结婚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的人生也还是想要过一个很美好的状态，你觉得就你自己未来的想象你有什么选择吗？
嗯，其实就是我有跟几个比较同辈的朋友聊过这个话题，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说，虽然我现在还蛮满意单身的这个状态，但我当然其实也是希望有情感上的联系跟支持。
嗯，
那家人呢，尤其父母他们会老去嘛，那总有一天会是剩下我们独自生活，
是，
那万一我没有另一半，也许我可以采取的另外一个方法 是那我就跟朋友住在一起。
OK、
就像刚刚你们提到，其实我们这一辈单身的比例是蛮高的。
对啊，
对，那我周遭的朋友单身的数量也是非常多，所以我们就有在考虑说，哎，那也许我们以后到了某一个年纪，大家退休啦或什么的，就是我们就是可以直接有一个共居式的生活。
嗯，就是大龄女子同居时代，
对，
刚好就是 Facebook 创立的一个宗旨，
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就能够彼此尊重嘛。然后生活上，我们都还蛮注重彼此的独立空间的，所以可以想象的是不会有太多的干扰，但是你可以分享一些共同的爱好、美好的时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会觉得很理想的生活形态。
是、
所以那个大龄女子的，我可以说它是一个共居的地方，你的想象是什么样的地方？又不能
是一个 share house 吗？
彼此打扰又可以share 生活这样。
嗯，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不知道前一阵子有人跟我说有一些建商在推那个什么养生村之类的，
是，
那它可能会有一点类似的概念，就是它变得很像社区。那也许说就是住在里面的这些人虽然是各自独立打理自己的生活，可是你会有公共空间是可以交流的。我觉得大概会是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形态。
所以的公共空间会是像客厅这种，
对啊，
还是像公寓活动中心就一个社区里面，它可能三楼
桌球间那一种，
对，有个多功能教室这种。
所以我们之前有在开玩笑说，哇，以后如果我们有钱啊，可以自己就是爱怎么样弄就怎么弄的话，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有视听室，我们有舞蹈教室我们有图书间
可是这样子的话，是大家一起租房还是买房吗？还是
其实有想过的是，例如如果其中有人比较有经济能力，那也许那个人他是可以负责是买房，那其他人等于跟他承租。那我觉得说穿了就是房东跟房客的概念，
是，
只是说是你信任跟认识跟愿意一起生活的人。
嗯，因为其实很现实来说，我们终究会面向老，可能就要思考住的部分。那 Sophie 之前有提到说，其实好像也会担心老的时候租房会比较困难。
会，对，因为就是我有朋友也开始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就我以前其实也没有想过，我想的很单纯，就是老娘有钱为什么会租不到房子
真的耶，这很直觉啊。
对啊，就很直觉啊。但是就有朋友就提醒我说，你要知道年纪大了以后，如果你单身，有的房东会怕你付不出房租，因为他不晓得你的经济来源是不是稳定的，那你又没有家人或子女来好像当你的保证人的时候、
okay.
他说会遇到困难，然后我才想到，哦，原来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存在。但仔细思考一下，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
是，因为其实讲更难听一点，就是很多房东很怕你在里面
过世什么的，对，你万一挂了，
对，然后也没有人发现，
真的，
他又不会帮你装 AED 什么 的
OK OK。
可是这很重要一点就是说，那你必须现在是一个人，就提醒大家，你可能现在人缘要还不错
要好好做人大家。
对，你现在有找到你共居的 group 了吗？还是
其实那时候就是有跟几个朋友也比较是出版圈的，就是大家有在讨论这个可能性。那我觉得那时候大家会有这个想法，也是因为算是还蛮确认说这几个人住在一起可以是一个不互相干扰，但是可以分享好事情，对，分享喜欢的事情的一个状态，比较是这样子的人格的人。
嗯，欸，那我觉得你们很棒，因为说实在，大家出游可以嘛，就是比如说好朋友，我跟 Vale 也可以出去玩，但我们真的要住一起，说不定也真的很。
不会啊，我 OK 哦，我可以跟阿斯住在一起哦。
你们有曾经一起出游过吗？
有
就是体验一下
有有有
一起过夜，或者
是就是对我正要讲，就是说像我们这么熟了，那可能想到住在一起，可能都会想到说可能有些磨合地方。
是，
但是你们这么有共识的，就是觉得哎，老了可以一起住在一起，是为什么有办法做到这样？还是觉得
你说这信心是哪来的？
对，真的已经熟到不能再熟了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因素？
我其实觉得，当然一方面也是认识这些朋友已经算够长的一段时间，对他们的性格是有了解的，才敢提出这样子的邀约。因为毕竟他现在还只是一个邀约的
过程而已，
理想
阶段，是
我们还不晓得他之后是不是真的会实现。
OK，
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我有跟家里人沟通过这件事，说哎，也许我以后年纪再大一点，我会想要这样子的生活模式。那长辈是会有忧虑的，那例如说他们就会觉得说，可是毕竟不是家人啊，万一那个人跟你处得不好之类的怎么办呢？可是我就说，那难道你确保家人就一定会处得很好吗？你确定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生活习惯就跟你一定是相融的吗？
对，
其实不见得嘛。
是，
而且如果说你跟这个朋友假设真的就是生活习惯不合，你们可以不住在一起但还是朋友。
对，
但是你跟家人不合，你又不能把他丢掉，
是不是？
真的，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
对，
对，
所以其实就我并不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说当然有风险，可
是
这种风险是你得去接受跟面对的，
是
就跟结婚也不会是幸福的保证一样。
确实是，
欸，所以像大龄女子同居时代啊这样的概念，其实我们就是有点在以爱情为就是生活基础之外找到另一个模式嘛。
嗯，
对，就是其实爱情不一定要走到婚姻这么完整的制度，然后大家也在发展，像之前有在讨论伴侣制或是家属制度，其实就有点像朋友这样子共居的生活。
对，因为说实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同居这件事会比较定义在朋友之间无爱情成分的一个互相支持，无论是空间硬体上面或是心灵上面的支持陪伴而已。但是伴侣制通常都是有爱情成分的伙伴，他可能也是一对一的，比较是一对一的，只是我们没有步入上签字结婚的这个过程而已。对，那其实对我来讲，它其实都是大龄女子发展到最后可以去做选择的未来的途径。所以我也是想问 Sophie 说，你自己是赞同伴侣制的吗？
没有反对的理由啊，因为就像法国是有所谓的那个民事伴侣结合法嘛，就
是
我们叫 Box， 那它其实就是两个人只要去登记，你基本上是享有跟已婚的伴侣差不多的权益权利。只是就是
差别是什么？
最大的差别应该是说婚姻关系必须是双方同意才可以解除，但这个伴侣制只要有单方不想继续，他就可以解除。
OK，
你就可以撤销这个东西。
那你在游学法国的时候有身边有一些是属于伴侣制的朋友吗？
有我有朋友是，不敢说很多，因为我身边朋友也不是说大家都有跟法国人交往。
OK，
但我的确有朋友是跟法国人以伴侣制的形式在一起，然后现在还留在法国。
那你当时有就是向他了解一下那种伴侣制的感觉吗？就是为什么不是结婚是伴侣制？这样问是不是很没礼貌啊？
可能倒也不会，倒也不见得没礼貌，但也许就是感觉上他们虽然有很活跃的交往生活爱情生活
是，
但是真的他不会特别就是一定要走到婚姻。那例如说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数据是法国的非婚生子女比例很高，例如2020年 62.2% 的小孩是非婚生的，
62.2%，
所以100个小孩里面
有
62个小孩
不是婚姻关系中。
天哪，如果这是台湾互加盟早就崩溃了吧。
觉得说大家都来乱就好了。
对，因为他们就是希望有家庭制度下的小孩。
他觉得家庭制度是最美好的制度，才能养好一个小孩。
所以你不觉得蛮有趣的吗？因为其实法国是一个天主教立的国家，就是 他的那个对宗教比较是天主教的，但是他还是有这么高比例的
非婚生
子。对，
而且我知道法国生育率也是欧洲最高。
哎、欸，哦，这我倒没有去查过。
对，它是有平均是 2.04，、
嗯、
然后台湾你们猜多少？
台湾应该爆低了吧？
台湾 1.07，
台湾
我们这个少人家一个孩子。
而且我觉得很明显是法国是全球是全欧洲生育率最高，但台湾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
对，
我们比日本还低了吗？
对，
现在是、
oh my God ，
现在是，所以其实有没有结婚这件事。事情根本就不是促进你有没有生孩子的主要关系，这没什么关系、
而且我想到说哎、欸，我很想生孩子，然后我也想生孩子要结婚这一点我反而觉得有点退却。
因为你不想要现在大家对于妻子的刻板印象里面
对啊之类的。对，
嗯，所以就是对法国的话尤其刚如果讲到数据，他们在那个伴侣关系中的人2020年有17.4万，但结婚的人只有15.4万、
哦，所以他们的伴侣制的人口数已经
超越
婚
姻。对、哦、对，
天哪！我觉得在法国这么活跃的伴侣制之下，嗯，你觉得是因为法国人本身就是有什么样的特质，才促成了伴侣制的成功吗？还是说，其实因为我觉得以台湾现在这个状况啊，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台湾人适合伴侣制吗？
我其实会持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原因是我认为亚洲或台湾文化对于爱情跟道德责任义务的捆绑是比较重的。对，就是也许我们以前也会这样啦，就是说哎、觉得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好像我就要应该要一生一世
對
爱着他，是不是？
是，
就你一辈子都不可以离开我。
是，
那我觉得如果说是要有这种期待的话，你可能会比较适合传统婚姻的制度，因为它比较是朝着那个目标去走的。
是，
可是伴侣制的感觉就是你可能要接受这个人有一天他不想跟你在一起了，你们的关系就可以不成立。
是，
不是你单方面想要约束他，他就得留下来的。
是，
是。可是我觉得大家也是会有一种，欸，我跟这个人谈恋爱，我觉得这个人跟我在一起很开心，可是好像还是需要有一个下一个阶段的感觉。
对，
就我今天不是结婚，我今天可能用伴侣制来让我们到达了另外一个相互承诺的阶段，但只是它唯一不同的是，我虽然是你的伴侣，但我不是你的东西。就是我如果有一方不要的话，其实我是有我自己的权利说 no 的。
对，
对，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你好像跟双方背后的家庭的紧密程度会稍微降低，实际运作不清楚啊。但是我觉得那种不是被一辈子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下一个一辈子的承诺，其实说真的也是
很
蛮有压力的。
对，
事实上是。
对，所以讲到伴侣制，我觉得是不是其实整个台湾就是对于大龄女子太不公平，给的制度太少了，
给的选择性太少了，
选择只有婚姻，那没有婚姻的话，也没有其他制度让那个彭家们
会选，难怪会有恋物行为。
对啊，那你现在43%的人都没在结婚，那接下来这些人要怎么办？
是
啊，
是，
所以以你现在来说啦，就是结婚或是伴侣或是同居的生活，哪一种是你比较向往或
是期待的？对，就你现在这三种选择摆在你面前，如果未来真的让上天就说我觉得你太棒了，这人生你就享受的太好太美好了，这三个选择让你任选一我都让它实现，你还是会 prefer 哪一种呢？
哇，我真的觉得就是结婚跟伴侣制对我来讲差别不太大。
OK，
因为以制度面来讲，结婚其实就只是多了一张结婚证书，
是
那我不认为说他对就是权利义务上有其他任何的 影响吧，
就是你就算结婚你也可以解构这个制度就对。
对啊对啊，就是并不是现在并没有人说你离婚你就对你就一辈子就完蛋了，然后你要被社会就是就是歧视啊，对，驱逐啊，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差别是不大的。将来到底有没有可能变成是跟朋友共居的这个形态，我觉得一个比较现实的考量是我们会不会进入爱情关系，
是，
对。那如果有一天进入爱情关系了，我还有可能再把朋友也纳入这个所谓的家庭里面吗？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好像也蛮不错的哎、欸。
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你的另一半也接受，就是好像一群朋友变成一个家人的感觉，
是，
那说不定他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家，不限于伴侣这两个人。
对，那你会大概想一下，你觉得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始你这个
同居的计划？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些现实条件，是真的有一个空间可以让大家都住进去，开始展开试试看同居生活可不可行吗？
这当然要看大家我们这群人之中谁有能力先搞到房子。
你们这群年纪上是大概怎么样啊？
大约就是40到50出头 之间。
这有几个人？
其实就有三个啦。我们最早开始聊这个构想的时候，就是我跟其他两个朋友。
是，所以还没有先想好大概什么时候，先在脸书上先文字试run一下这样。
对，我们就在讲说未来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其他两位觉得说好像蛮不错的。
是，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未来你们家客厅说不定可以摆一支麦克风，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经历你们的同居时代。
真的
感觉你们在可能每一个礼拜约一个晚上在那边聊天，就是很棒的滋养。
对啊，我觉得基本上会可能会被我们搞得很像什么艺文沙龙之类的。
我觉得你们绝对是，绝对 是，而且我觉得就把那个现场直接录音下来，就变成一个全新的 podcast。
就节目了，对，就
对、啊、
我们今天来讲阿莫多瓦，然后就开始看电影，然后可能例如那个很爱阿莫多瓦那个朋友就可以开始分享，他是跟他哪一年的旧作什么比啊，有什么特色之类的。
我一定超喜欢的，
是可以加入这个沙龙，
可以让我加入，我可以发邀请函给我吗？拜托，我要 VIP 卡，
欢迎大家一起来。
那我也是很想问说，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就是 Sophie 一直给我们的感觉是，其实是很享受自己的人生，然后很乐在自己所有兴趣的事情上。所以其实相对之下，同居时代它也是在实践每一个人有兴趣的事情。
是。
那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会好奇说，如果以一个44岁的女子，然后同居不是同居，是单身，然后自己租房子好了，在外面还持续的工作，也会好奇说，你是平常在做什么事吗？或者是你现阶段最重视的、最享受的事情会是什么呢？
那老实说，我必须要讲，我前几年一直过着很任性的人生。
怎么说？
就是因为除了上班时间之外，我就是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花很多的时间在舞蹈教室学跳舞。所以我是觉得也要看人生的境遇跟阶段。那例如说我最近可能有一些工作上的变动，那也许自己很喜欢的那些事就必须得先放到一边，暂时把心力集中在其他的事情上，所以它是有阶段性的。
了解。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Sophie 说她学这些舞因为其实在我面前我已经觉得就是 Sophie 是一个学舞之人的姿态，就是她的腰线啊、背的曲线什么都是跳舞的人的感觉。然后但他跟我说他37岁才开始学。
对，我37岁才开始，就是舞者大概要退休的时候。
就是通常你不会在37岁这个年纪想要学一个相对之下好像要花很多时间跟体力，甚至要有一种大突破的一个全新的事物的学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37岁有发生什么事吗？就是说你看了某部电影、某个作品让你有启发，突然很想要去学舞。
没有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点很有趣，就是为什么37岁就觉得不能做这件事了。
是。
那老实说在舞蹈教室这几年，我觉得年龄会是一个常被提起的话题。那最大的原因在于我们会觉得如果我的身体更年轻，它是不是可以做到更多的事， 它是不是会更好用，我的表现是不是会更好，就是学跳舞的人很难不被这样子的想法给偶尔算是被困住，或者
是
对去思考，然后去羡慕更年轻的人，更年轻的身体。
对啊，那些妹妹旁边拉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泄气吗？
对，会啊，尤其是跟小孩比当然就是差别很大，你会觉得天啊，小孩他们是什么粘土什么东西做的吗，然后怎么拉橡皮怎么拉都不会坏，
真的，
对，然后就会觉得非常的羡慕这样子。但话说回来，你们知道在国外日本跟德国都有那种已经七八十岁的阿嬷级的人物，他还在健身房里面当运动教练。就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情，是难道身体生理条件的老化真的一定会造成你没有办法做这件事吗？其实是不见得的。
所以你的经验是你三七岁学之后其实发现你身体更多可能。
一定会，我觉得不管你几岁开始学这件事情，学任何东西，你一定会发现自己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的可能，
只是它也许可塑性的确不像年轻的小孩或年轻的朋友那么强，可是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
是，所以你也没有觉得说啊，早知道我再提早个五年来学的心情也没有。
要说没有是骗人的。
对呀、啊，很难避免。
要说没有是骗人的，但总之人生就是这样，你总会觉得哇，某些事如果我更早开始做该有多好，如果我更早知道该有多好。
对，所以我觉得当听到这句话的听众朋友，当下如果你真的有想做的事情，就不要再等待了，马上 right now 赶快去做。
对。
因为可能在等又是五年之后，然后五年之后又在想说，如果我早五年再开始、
啊、
就开始做的话，现在就是你的五年前，好不好？
是、欸、所以学舞是你本来就想学，然后三十七岁才去实践，还是三十七岁后才觉得哎、欸，这个是一个新的目标
之类的？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很突然的念头、欸，哎，可能我算是一个很听从直觉的人，
任性
对，我就是一个很任性的人。那所以那时候其实也完全没有像 Vale 刚刚讲到说会去思考，哇，我三十七岁才去学一个需要时间培养累积的东西、嗯，是不是不太适合？因为我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培养累积什么。
纯
粹就是
粹喜欢，
对，纯粹就是哎、欸，那好像很有趣，我们去试试看。
了解。對，你刚才说我们去是你跟谁吗？
没有，就是
就是
我跟我自己，
我跟我自己
、对，好，太棒了。
好，但是我觉得当然我们这样心战狠话大家会自己去做之外，还是忍不住还是会被各种伤害，你知道现实生活中还是充满了各种的刻板印象还有社会枷锁，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强大的 super power 让大家 get 到我们其实现在才是最棒的自己。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找了非常多的情境，我们也想要跟 Sophie 一起来学习回嘴术，对这些社会对我们的不公不义的刻板印象。
我来演练一下。
好、
就是、
交给你。
比如说你是一个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的人，然后就被那个人说哎、欸，你是彭佳慧大龄女子，哎，这时候你要怎么回呢？
你会怎么回？
我觉得我可能会回说节奏是人生红毯，你只能看我的车尾灯 2, 3, 4 and 1华丽转身，哇，
还要这样转
甩尾的概念吗？
头发这样子留个余光这样子。
对，那 Vale 如果你被说哎、欸，你是彭佳慧，你会怎么回？
我觉得他当我听到彭佳慧，我可能会跟他讲说我比较想要当王心凌哦然后而且又还穿着热裤或小短，因为其实说实在我也很能够 handle 那样子的装扮然后可以跟他在他面前就是在听话多说一点开始跳起爱你之类的
是
而且事实上王心凌最近也是在说自己算是这把年纪，但其实她也是回归到这种状态下，她也没有觉得任何违和感，甚至就会自称自己是甜心奶奶，因为就是就算我是奶奶的年纪我也是甜心的状态、
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爱的神回复。
是，
那 Sophie 自己呢，就是当你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自己会觉得可以怎么回应？
可是我觉得彭佳慧有什么不好吗？他又有钱又有才华，我好想当彭佳慧啊！
真的，
人生还缺什么？他不缺什么。对，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儿子，很帅气的儿子，
真的非常棒。
好，
情境二，
逛夜市的时候，老板叫你，哎、欸，谢谢你啊，妹妹。
欣然接受啊，
欣然接受， 我也，我跟你说，我也是嘉义，欣然接受。
对啊，
但是我想问的是，
啊、
大家会去戳破他，我已经不是美眉这件事？
当然不会啊！早餐店阿姨叫你美女的时候，难道你会去回嘴说哦，没有，其实我不美吗？有必要吗？
欸、我觉得是、欸，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超没自信，因为像有叫美眉的时候，我就是说阿姨，我已经三十了，我已经不是美眉了。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人有像阿斯这样的行为，因为我个人也是欣然接受美眉这个称号，而且开心的花枝乱、嗯，
你都可以被叫女儿了，真的。
而且我就会把这件事情又再次的跟我身边的朋友 show off 了一番。
我要反驳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不想被叫美眉，是因为我不想要被弱化。就是、
哦、
对、
okay、
你不需要弱化我，我就是我，你不需要称我妹妹
是
或是姐姐，
姐姐是强化，
欸、对
对啊，
姐是尊称，
你也不需要叫我妹妹这样子。我的想法、
哦、原来如此，不能示弱，就是不能示弱，
也不是示弱，就是你不需要帮我矮一姐这样子。
Okay,
对，
哎、okay
欸，那刚才讲到妹妹，就讲到姐姐啊。如果办公室新人叫姐的时候，欣然接受。
欣然接受啊
，Sophie 姐 ，Sophie 姐，
对，如果他真的比我小，当然就是欣然接受。
那如果比你大，
对啊，如果后来发现他其实比你大，
你想干嘛？你捅了什么篓子吗？需要我帮忙收吗？
是以我来说话，因为我其实无论是在各种场合，无论是职场或者生活中，因为我真的也是不喜欢阶级感、嗯，就我个人很讨厌阶级的感觉。
你就是试图追求平行的假象、啊嗯，
对对，对，没错。我希望它从假象变成真相，
okay、
好吧？好，朝那个乌托邦的世界迈进。
是
对，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在职场上，尤其是这种互相合作的 team member， 我会觉得说，尤其是不管我是不是你的主管好。我觉得我们毕竟都是一起做事的人、嗯、我们其实互相需要，就是不需要姐啊或者是老大、
哦、
或大就是或者是什么大神啊这样子称呼你、嗯、就会直接跟他说不要叫我姐
哦、oh, ，
对，我会直接说，我说叫我姐很怪，我觉得没有关系。
欸、你很双标仔，刚才妹妹就可以，哦、现在姐姐
夸奖。
是，但我倒是想反问两位，因为我有听过一个有趣的案例是，舞蹈教室有一个很年轻的男老师，可能就是涉世未深，然后他就叫了年龄比较大的同学阿姨。
Oh my god！
他真的放了大忌，
这很不专业哦。我觉得在专业的场合是另外一回事，在专业场合，你的客户你不能叫他阿姨，
真的，
真的，
所以我说他涉世未深。
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逛夜市的时候我可以被称为妹妹，但职场上我不想被叫姐。
对、嗯，就是
因为这是职场的，我职场上
专业的文化的，
是。
好、嗯，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到台湾啊，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如果在国外真的会被普遍没礼貌，因为像我这个年纪这个脸啊，第一个就会被问说哎、欸，你结婚了吗，然后或者是哎、欸，那你结婚或者说哦有，然后说啊那你生小孩没有，
是
那你关你们什么事情，
真的各种逼婚逼生的行径。
对、欸、如果你遇到逼婚，可以 Sophie 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下用你狮子座的自信，
或是你过去的经验有没有觉得你回的最好的时候、嗯，
我发现有一招对长辈特别有用。
什么？
就是你跟他说我去算过命，算命的说我绝对要晚婚，我如果早婚我就会例如说离婚，会财运不顺，会事业不顺，会克父克母。
那他好像会说那到底要几岁，他们不会那个追根究底吗？
就是通常你就要想办法讲到让他知道说反正不管是几岁不是现在、
哦、是
所以最近不要问，最近不要逼、
哦欸、
我觉得讲算命还不错、欸、
因为长辈很吃这一套你知道吗？
好，很赞。好，那我们大概教一下大家那个回嘴的部分之后、啊、
大家学到了吗？学到了吗？
对，那我自己其实跑去看了就是大龄女子同居时代，我们会把社团，我们可以把社团连结放在资讯栏吗？
哦，可以可以、
哦、是、
嗯、好，
欢迎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一起加入社团一起来讨论，
反正我们 Sophie 会审查你。
可能不是我，是另外两位。
对，我其实印象很深刻，有一段你的分享，因为你也是出版业的嘛，你就是在说你想看一个心灵的书籍，就是 which 是我大概不会去碰的领域。对，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 OK， 我们现在大女子，我们已经度过所谓最年轻的时光、嗯、其实我们在思考是未来的老后，那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两件事的话，第一件呢就是你会去反问自己说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还有在你死后你想要如何被记得、
嗯、
就是 Sophie 那时候 PO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想法吗？也是我们最后做个总结，你想要过之后的什么生活、嗯、对，
其实我觉得 我到目前为止也还在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欸，
是、嗯、永无止境，
永无止境，对，永无止境、嗯。而且就是我必须要承认说，我并不是一个好像有些人觉得他年纪很轻就立定志向，说他这一辈子要做什么，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并不是那样子的类型。我比较是一直还在找，就是我到底我的本质是怎么样的，我适合做什么。我比较觉得自己还在探索的路上，所以说我现在会觉得怎么样去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呢？我可能会从负面表列，删除负面表列开始、
嗯
欸欸、
是啊，是删除法，删除法，
对，就是过去有一些也许我努力想要把自己放进去的框架，但是我发现实在不行，那我就知道说好，这东西我真的不适合，
是、
我也许必须要认清到、嗯、不要再想办法就是努力的死命的把自己框进去，
是，
对，
嗯，也许我不是所谓商场女强人，也许我不是认真磨人，
对，也许我不一定要进入婚姻，
对、嗯，就当然我也很羡慕能够达到那样子的成就，或者是有那样人格特质的人，我很佩服他们。嗯，但也许就是对我那不是我这样、
就是我们好像只能找到最适慢慢的找到最适合自己然后觉得舒服的方式、
嗯、是
讲到大龄女子，因为我们现在我跟 Vale 也是算小大龄吗？
小大龄女子
微大龄
微大龄微大龄哎呦就叫微大龄好了
或者是有个说法，我最近看到那个钟欣凌跟杨贵妹主持一个行脚节目叫老少女奇遇记、哦、我觉得老少女很、
啊、就好像蛮可爱的，
对啊，
好符合我，
对啊，老少女像我觉得也想要跟大家回馈，就是老少女其实你都会在想未来要立什么志向，但我比如说你以为你过了到了三十岁你就会想到，你过以为你到四十岁，其实要告诉你其实你到时候也不会想到哦
其实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他要彷徨的 事情，所以其实这一生都在探索啦，就是不要放弃寻找答案，
是，
然后也不要放弃去尝试，
对
对。
然后最后啊，以彭佳慧就是大龄女子这首歌的英文啊，英文名字超可爱这首歌英文名字叫大龄女子，她叫 Darling、
哦、
那对，所以所有大龄女子就是比你今天自己再老一岁的人都是大龄男子或女子，那就
是
希望大家可以做个爱自己的 Darling 这样子，
对，记得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 Darling
对，好，哎、欸，我们这一集还是有个传统，是不是我们刚才在开场前拍摄了好多就是 Sophie 美妙的
姿态，是，其实节目讲到这里我们也到了尾声，非常谢谢，就我们也很开心跟 Sophie 聊了这么多，那最后如果大家对于大龄女子还有其他的想法，对于彭佳慧也很想要多唱几首歌，你觉得、欸、除了红毯的那一天
还
有
太难唱了
那大龄女子之外还有其他歌其实也蛮符合，
可以点歌吗？
对，可以点歌，也就蛮符合这一个时代，然后这个大龄女子的一个心境的话，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只要到我们的 IG
Hashtag 底线886就可以留言哦。
对，那留言之后我们一样会抽出我们大龄女子彭佳慧，哎、欸、不对，这个 NFT 叫做
你是彭佳慧
NFT 就可以抽的，就可以获有机会获得这张 NFT， 然后变成你在大龄时候的 super power， 让你知道每一个时刻无论你到哪个岁数都要记得找到自己专属的 darling， 爱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
嗯，那上个礼拜认真磨 NFT 的获奖的
得奖名单，
得奖名单我们会在今天也一并公布。好，那就敬请锁定我们的 IG， 还有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就记得订阅哦，给我们一些五颗星这样子。
谢谢。
对，
那我是 Vale AKA 东区社畜，
我是阿斯 AKA 九年老手人妻
啊，我是 Sophie AKA 后山皮李娜英，
耶、
yeah,
yeah, ，谢谢李娜英，谢谢 Sophie，
谢谢两位，
对，谢谢大家加入，不要给我 Hashtag AKA 撕标大会 ，See you，
下个月见，拜
拜。Bye bye